请看《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二节，《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二节。我们今年从年初开始，我们讲这个主题“寻访古道”，我们特别在讲《生命记》。你看，已经到三十三章，《生命记》一共三十四章，应该到蛮尾声了。不过我还有几次要讲。神所颁布的律法，也是摩西在这里，在他即将离世的时候，也百姓快要进应许之地得为业之前，在约旦河东摩亚平原耶利哥的对面，摩西给他们讲解律法，重申这些律法。神所颁布，摩西所重申的这些律法，它的主旨是要百姓预备好，得进应许之地。来得着产业，他们不只是在外在的事上预备好，特别要在内在的事上预备好，他们要成为一个顺服神、遵循他的道的人。然后摩西在最末了，他给十二个支派各说了一些祝福的话，我觉得这个都跟神要给他们的产业有关。那这个旧约时代，神的百姓进去得应许之地，得为产业，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是用来讲到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在圣灵里面所领受的产业。我们领受的产业不是外面的房地产，我们领受的是彼得称它叫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永恒的基业、永恒的产业。这产业也是内在的，因为不是看得见的。保罗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得见的才是永远的。我想那个包括了，比方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是很重要的产业，对吗？你可以拥有爱的产业，你可以拥有喜乐的产业，你可以拥有平安安息的产业等等。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为了要成全一件事，叫我们能够领受所赐的圣灵。而这个圣灵，他用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祝福来讲，神给亚伯兰的祝福，我想特别是用应许之地迦南地来做代表的。所以我刚刚说旧约时代十二支派得着的产业，是跟我们今天在圣灵里面领受基督里面的丰满有关。刚刚我们弟同工已经把这个经文叫出来，我们可以把它读一下，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十四节，从十三节开始我们读，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现在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这是把旧约许许多多的经文跟新约的旧文连接起来很重要的一段话，大家要熟悉哈。所以我们这几周，我们从摩西给十二支派讲的这些祝福的话，一个一个支派的，我们来看看他们得着的产业，也把它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的产业。今天我们先看《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二节。只有一节经文讲到便雅悯得的产业，一起来读。论便雅悯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耶和华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两间之中。很有趣啊，很简单的话，可是多么奇妙的祝福。他要同神安然居住，他神终日遮蔽他，也住在他的两间之中。住在两间之中，看起来像是怀抱着的意思。 这个看起来有点好像神跟他睡同一个床的意思，你不觉得像父母带着小 baby 睡觉，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们都跟创世纪四十九章做对照，因为呢是雅各这十二个支派的祖先，这十二个支派的祖先那十二个人都是雅各的儿子。雅各在晚年的时候，他给十二个儿子各说了一些预言，也等于是有一些是祝福的话。那在创世纪四十九章，那里也有提到便雅悯，我们来看四十九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这个话跟刚刚话听起来不太一样。来，我们一起来读：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们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么一个父亲会称自己的孩子是狼，还是撕裂的狼？你要知道哦，便雅悯是雅各特别钟爱的妻子拉结所生的，拉结就生两个儿子，一个约瑟，一个便雅悯。所以我觉得光看这个你就知道雅各讲这些话不是出于他自己，不是有他的私心，虽然是他特别保爱的妻子所生的，可是他照着神给他的智慧，他给便雅悯讲的话好像有点负面，对不对？他是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我想到便雅悯就很容易想到他是一个矛盾的支派，够矛盾的吧？你看有时候像抓尸的狼，有的时候神又放心让他睡在旁边，你不会让一只抓尸的狼睡在你旁边吧？可是一方面他是一个抓尸吼叫的狼，另外一方面神放心让他睡在旁边，宝宝在他的怀中。便雅悯身上矛盾的地方非常的多，你知道拉结生他的时候难产，事实上雅各这位所特别钟爱的妻子就是在生便雅悯之后去世的。他临终的时候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苦难之子，叫便俄尼。他爸爸不喜欢这个名字，不要他的孩子一直带着一个苦难的名字在身上。这名字带着苦难不一定是不好的事，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妇女，她的名字就是苦难的意思，玛利亚，你们不知道吗？下一次你还要取名叫玛利亚吗？可是雅各不喜欢他的，他一辈子受了不少苦了，他那个时候我想灵命还不够深邃，所以拒绝这个苦难，所以他给他儿子改的名字叫便雅悯。你知道便雅悯什么意思吗？叫做右手之子，右手之子。这个旧约圣经如果前面被翻译作便的，都非常有可能是什么之子的意思，跟后面的名字有关。就像新约的名字如果前面是一个伯，也不时的有伯或者巴，那个类似这样的读音，不时的有这个意思。特别是我们大概中文多半都翻译作巴，巴拿巴，意思就是拿巴之子啊。对，无论新约旧约的名字都有这样的特性。你知道后来在四世纪末了的地方提到便雅悯支派，提到他们有好几百个特别善于征战的勇士，全部都是左手便利的，我们今天说法就是左手撇子。这个支派特别多左手撇子，可是他的名字叫做右手之子，所以够矛盾了吧。这个支派在以色列历史上出过一些伟大的领袖。士师时代最早期的士师之一以户就是便雅悯支派的，而且特别提到他是惯用左手的。可是四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提到一个以色列当中可悲的罪恶，也是便雅悯支派搞出来的， 便是敏支派里面的基比亚那个地方的人犯很邪恶的罪，而便雅悯支派其他的人并不去把这些人交付公义的审判，且维护他们，以至于以色列其他支派的人联兵声讨他们，几乎把便雅悯给灭绝了。这是四世纪快结束的地方的故事。而很有趣的是，之后经过没有多少年，便雅悯支派不但重新站起来，而且当神结束士师时代，拣选一个人来做以色列的头一任君王，带进君王时代的时候，头一任君王是便雅悯支派。扫罗是便雅悯支派，你知道吧？扫罗王。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像便雅悯这样的矛盾？有的时候神给有一些人的产业蛮矛盾的，你也可以觉得那个矛盾不好，因为你看到盾的时候你想的是矛，看到矛的时候你想的是盾，你就会觉得你生命很不好。如果你觉得矛很好，你就看到自己的矛，那就会很高兴。你如果注重盾又注意到自己的盾，那就也很好。我刚才有点在绕口令，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中间有没有像这样的人？你有很高贵的地方，无论是哪一方面，也许是出身、家庭，也许是你的样式。你知道，有的人样子就有那种很体面、很高贵的样子，但是没有人知道你在暗中有私下龌龊的角落。另外有一些人，他可能常常觉得自己很差，他总是留心到自己不如人的地方，比较差的地方，可是他却有一颗寻求神的心，而那在神看来是一个高贵像王子一样的心。如果你是像这样的人，这里有你可以去得着的产业，神为你预备的产业，给便雅悯支派的产业。有的人经历的是像这样，刚刚才在聚会中立志要爱主，当时自己觉得非常的属灵，非常的崇高，充满了神的同在，珍贵的感觉，回去又不久就冷下来了，想要找回那一种火热的感觉好像很难找到。其实那里有你需要学习的功课，就业时代有一个人特别需要学这个功课，我觉得神让这个人兴起来，好叫他成为学这个功课的一个例子，很可惜他不学这个功课，所以就成为反例，成为让大家知道不应该这样的例子，那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以色列第一任君王扫罗，扫罗王。他开始的时候很好，对不对？很多方面都很好，而且很谦卑，可是在遇见一个考验的时候他滑跌了。如果那个时候他滑跌很快再回头就好，他没有，他就继续走在那个下坡路上。很可惜他没有持守。所以我觉得神给便雅悯支派的产业，其中有一个很要紧的点，就是他要学习持守。而且是往他矛盾那的东西里面那个美好的地方要持守。许多年以后，有另外一个便雅悯支派的弟兄，事实上他名字也叫扫罗，你知道我讲的是使徒保罗，他持守了。这个人就是到了晚年，经历了各样的苦难迫害，不容易的事，包括许多的辛劳的日子，他最后他能够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神也给他加一加上印记，肯定他，他是持守住的。这个持守是很要紧的事，也是我们的主的特性之一。圣经提到我们的主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句话讲起来很容易哦，其实不容易的，因为他爱的那些人变来变去的。你如果想想我们自己，看看你的孩子生下来好爱他哦，没有多久就很讨厌他了，对不对？人家说小男孩到了三四岁的时候连狗都讨厌。可是主他就是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思想这些，让主的这种属性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能够讲这样的话，说他拯救他们就拯救到底。凡靠着他，这是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这样讲，他说神既然动了善功，就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神是像这样一位神，那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的话，他既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就必成全这功直到基督的日子。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讲到持守，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多钻研这一件事，多操练便雅悯的产业，我建议你一定要去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就是在讲这一件事的。当初代的教会领受的救恩，被带领说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亲近神，可以顺服他，我们会有永恒的产业。可是走了一段路以后，开始会有人觉得我们这样继续亲近他有什么用呢？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外在更明显的一些彰显，或者他们原来期待的似乎迟延未得。希伯来书写的动机就是为了要鼓励他们，所以他常常有这样的话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有没有读过这个？这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的话，我们如果把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这是希伯来书三章六节的话。我也请大家注意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节提到像亚伯拉罕这些人的榜样，他说我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来，我们把这一节读一遍，希伯来书六章十一节，并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所以这一节是在十二节，十一十二节。主耶稣曾经特别提醒我们要相信到底，你知道有这样的经文，你要对信心有这样的看法。信心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决定，信心不是一个感觉，是我们的决定，我们意志的决定。所以主才能够这样告诉我们，要我们相信到底。他讲过一个比喻，讲到一个受了冤屈的寡妇，像一个不那么爱百姓的官诉冤的时候，那个官不太理他，可是后来他再三再三的去烦扰他，最后那个官有点厌烦了，就赶快帮他办了他的事。主用这个话鼓励人要 继续的祷告，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可是他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这样说的，这是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路加福音十八章第八节，他说，然而人子到世上来的时候，遇得见有信德吗？意思就是遇得见人还继续持守信心吗？主都讲这样的话，你一定要留心，一定要迎上去跟主说，主巴望你怜悯我，帮助我，施恩给我，好叫当你来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我仍然是有信心的。这是便雅悯得的产业。或许我们中间有的人得的是这样的产业，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得像这样的产业。我觉得那个十九世纪呢，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就是这样，她从了年幼就失明。有的人讲她的故事会说是一个医生的误诊，也有的人认为也有可能她生下来就失明的，因为那个时代而且那么小，有可能早期父母还没有办法判断他原来就是失明的。那无论怎么样，一般人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咒诅，至少是一个不幸的命运。可是我们都知道他写出来的诗歌特别的明亮，对吗？嗯，矛盾，很棒的矛盾。嗯，十九世纪那个牧师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他没有得到机会读大学，可是他的讲道吸引许许多多的人来。从他年轻二十岁开始，在伦敦就没有一个会堂容得下来听他讲道的会众。而且一直到今天，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他是他同一个时代的传道人里面，他讲章继续被大量的继续印刷、被阅读、被学习的一位传道人。贝多芬也是这样，对不对？他后期的时候失聪，一个音乐家失聪实在是很悲哀，所以他到后来有时候指挥他自己的交响曲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跟乐队不太搭调，可是他的听众都不会责怪他，他们越是这样越受感动。这样的人谱写出最悸动人心的乐章。我讲的似乎都是比较有名的人，可是我们很平凡的人，我们生命里面也有这样的事。你一定不要聚焦于你身上让你不满意的点，没有一个人在他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满意的，都是不好的。我很确定的说，从来不会有这样的人。就看你要看什么事。我们身上总有另外一些东西，就像便雅悯，他表达了人的矛盾。左手又惯用左手，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旁门左道，你知道吧？你看我们在讲旁门左道用的是左。在英文的世界称右边叫做对的边， the right side， 左边叫 the left side， 就是要把它撇在一边的一边，就是左手不要用了。差不多这样。所以你看很多父母从小看儿女习惯用左手，就想办法要教他用右手，有的人甚至把他左手绑起来，免得他用左手，来训练他用右手。我们台湾人干脆就称右边叫做正的边，左边叫做反的边，哦，架边斗边。但是圣经却让我们看见惯用左手的蛮有用的。那个以户早期的士师，你记得吧？他要去杀残害他们、压迫他们的摩押王的时候，他有点像荆轲去刺秦始皇一样，带了礼物去， 然后假装要跟对方说机密的话，把别旁人都拆走以后，他就伸手从藏在衣服里面大腿那里的刀子，他伸了一只手，左手，很有可能他伸右手，模样往会比较警觉一点。虽然那里提到摩亚王很肥胖，你不要把摩亚王想成那种，很柔弱的人。那个时代要做君王、做大将军，都是武功高强的人了。可是他还是被杀了，一户成功了，就是因为他惯用左手。所以我有时候半开玩笑说，当年如果荆轲是用左手的，很可能中国的历史就改写了。啊，刺秦王有可能会成功的。我想现代人比较同意这个事，你会知道常常惯用左手的人比惯用右手的还要灵巧一点。而圣经里面提到便雅悯支派就是这样。如果你惯用左手，你应该蛮得意的，因为使徒保罗有可能是惯用左手的，因为他是便雅悯支派的。或许我们应该像使徒保罗一样，把管他矛盾的矛这边、盾这边都先暂时放下来，把所有这些血缘、原生家庭的影响都放下来，把你原来的特性放下来，看万事当作粪土，专心追求耶稣。好，我们来看拉结另外一个儿子。那请另外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约瑟。这个大概是雅各十二个儿子里面最有名。无论雅各给十二个儿子说预言，摩西给十二个支派讲祝福的话，都用最丰富、最荣耀、最多的话来讲到他。我们来读一读一些经文，先看创世纪四十九章，从二十二节开始，我来读。创世纪四十九章二十二节，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后面一起读，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自己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回来看《生命记》三十三章，从十三节以后到十七节是论约瑟的话。生命记三十三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勇士之岭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他为羊牛群中头生的，有威严，他的脚是野牛的脚，用于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是以色列的万，以法利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因为雅各立他的儿子以法莲为长子，把他跟马拿西兑换了，也立约瑟为长子。对，这里是这样说的。你知道雅各立约瑟做长子，一方面因为流便犯的错，一方面好像也有神的美意，他儿子里面这一个人最爱主，也最有成就，他立他为长子。这一方面在历代志上第五章明确告诉我们，雅各立约瑟为长子。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创世纪四十八章 创世纪四十八章，我看看第几节。22节。那天因为以色列病了，可能快要临终，他的儿子就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马拿西跟以法莲来看父亲，希望父亲给他两个儿子祝福。他的父亲给他们祝福的时候，你记得雅各把手颠倒着放啊，因为你看那个约瑟也觉得右手比较重要一点，把马拉西带到他父亲的右手边，可是他反剪过手，把右手按在以法莲身上，说神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之上。雅各跟约瑟讲完话，讲了一句话，22节，创世纪49-22节，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在那个时代，应该这是立他为长子的一个意涵，因为给长子两份的产业。两份的产业在后来有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对约瑟说，你两个儿子是我的。那什么意思呢？当然是他的孙子啦，可他说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把他放在儿子的那一个城市里面。雅各不是有12个儿子吗？约瑟如果是变成两个儿子是他的，意思就是每一个儿子都各得一份产业。后来摩西也是这样安排的，因为他把约瑟把利未支派分别出来侍奉神，所以剩下仍然12个支派。12个支派有的时候把利未支派放在一边的时候，是把以法莲、马拉西都说成是一个支派的。你们听懂我在说什么？没有听混乱的哈。可是我觉得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创世纪48:22有一件事很好笑，很有趣，就是雅各在说什么啊？他从前在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能够有多少地吗？那个有点意思是这样，他说我家乡的那个三分地啊，我分给你们兄弟分多一倍给你。你要知道他讲话的对象是埃及的宰相，谁稀罕你家乡乡下那三分地啊？可是约瑟不是这样，他懂得这个神的意象，神的应许是传承下来的。在雅各的12个儿子里面，大概约瑟最懂这件事了，他最在意神的事情。他晓得得神的产业，在应许之地得的产业才是真实他的产业。当然当时是用一个外在的地业来讲的，其实那是一个属灵的产业。所以无论雅各无论约瑟，对他们来讲，埃及的一切的荣耀富厚都不太看在眼里的。他们是属天的百姓。这个约瑟他好像有一种神圣的单纯，对神有一种渴慕，就像自古以来的圣徒一样，他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49:22形容他是一个靠近泉水边的多结果子的枝子。我很喜欢这句话，但愿我们都期待自己有这个产业，成为一个靠近泉水边。我想那意思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常常有神的同在，靠近神，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还不只是我们结出果子来，那你说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我很喜欢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过路人都可以随意摘取。你知道有一些国家的法律，你在你的院子里面种一棵果树，你有围墙围起来，人家当然不能进去偷你的果子，可是如果你那个树枝探出了你的围墙外，在公共的地方，那你结的果子过路人都可以采摘，不算偷窃。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法律，可是我知道西方有许多国家有这种法律。我们再讲一遍，但愿我们中间有许多弟兄姊妹有约瑟的产业， 把这一句话再读一遍好吗？创世纪49:22，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全旁多结果的枝子，它的枝条探出墙外。可是刚刚我们读的生命记33:14，摩西用两句很生动的话来形容约瑟得到的产业，说他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得月亮所养成的宝物。我用这个来提到约瑟被培养的环境，还有他后来过的生活的样式。约瑟受培养的环境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讲是蛮理想，因为他有一个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不是完美的父亲，他对其他儿子的偏心不知道会不会也造成了他们会卖兄弟等等这些事情啊。雅各从一起头就偏心，对不对？对他的妻子，后来对他的儿女可能都是啊。可是单就约瑟而言，他从小得到父亲的爱，使他能够更正确健全的成长。一个人如果从小从父母特别是父亲得着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个会带给他一个更好的安全感啊，我觉得会带给他一生的祝福。这个父亲的爱不是指着你给他买好的东西，你给他钱用。我最近有人送我一本书，是曾经在台积电对他们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的不过前几年已经退休的一位先生，叫林本坚，他也是教会的长老，他写了一本书，有点像自传一样的书，叫做把心放上去，启示出版的。在里面他其中有一段话在讲到一个好的父亲应该怎么样，那个其实他很坦白的提到他也曾经犯过错，但是这个人就是连怎么做一个好父亲都用像他在职场上科学的方法来学习这件事。很好，很多男人都有这个问题，他们在职场上会用智慧知识去解决难题，去经营，就不用在家里面，好像觉得那都是妻子的事。可是这位弟兄不是这样，我录了一点话，他提到一个好父亲应该怎么样，他说一个好父亲应该是这样，孩子会跟你谈心，有困难会找你商议。如果你的孩子不是这样，你不要怪孩子，是你的问题哦。你读这个，你不要听我讲这个，不要了解成那个样子。他说你的孩子是不是有安全感，知道双亲的婚姻是不会破裂的。你要让他有安全感，知道无论他有什么成就或者没有成就，你都爱他。找其他人表现他学校的功课，我想他是不是一个诚信正直能够不辞劳苦懂得委身把自己的心放上去的人，一个好父亲应该栽培他的儿子这样。你的孩子会学你的优点而避开你的缺点吗？我想一个父亲坦白承认他的缺点的时候，孩子比较可以学这个功课，而不是借着你教训他。他是不是他后面讲的这一点就是我们在成年礼的时候要他立约的内容，他是不是你把他栽培成不抽烟不吸毒不酗酒婚前守贞不受坏朋友的影响，他懂得交到好的朋友，得着同侪的尊敬吗？他会承认自己的错，也有自信， 愿意原谅别人吗？你在孩子的心目中是一个好丈夫、好朋友、捍卫者、守信、有原则的人吗？你有没有跟你的孩子一起做过一些让他终身难忘的事？这些话都蛮好的，嗯。我也用太阳所晒熟的莓果，不但讲到一个人可能在他的家庭里面会受的影响，我也提到在教会里面，我们追求的环境。如果你有一段时间你有一个很好的追求的环境，而且在那个教会，在那个聚会里面常常经历圣灵的浇灌，有神的同在，那是一个机会。你处在一个能够好好追求的环境，你就应该要认真的追求，更多的主流在神的面前。不要遇见那样的环境就变成常常更多的注意那些圣灵大能的运作、恩赐的运行，带出有果效的事工、对成果的追逐等等。你不要这样，你不要只是做那些事。当神给你很好的追求环境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认真追求的。嗯，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是在荣教师的时代，喜安堂最兴旺的时代追求。我们真的很认真追求的，每一天都花很多小时在追求的。嗯，太阳晒熟的莓果，常常可以使我们生命得着力量。你看好热带地方，那太阳最猛烈的地方，热带地方产的水果啊，我这样形容，不知道你同意同不同意？常常要不就是最热，要不就是最冷。我讲的不是温度的热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会把食物说成有一些比较热性，有一些比较冷性的。榴莲是热性的，对不对？山竹是冷性的，对吗？所以他称家一个叫果王，果王一个叫果后啊，很有趣啊。热带地方的东西常常不是特别热，就是特别冷或者特别毒，比方芒果。老一辈的人都会提醒你不要吃太多芒果，因为它很毒。它的毒不是指着吃下去会死掉那种毒药的毒啊，可是你大概知道那个意思，它更强烈的意思。嗯，所以雅各提到约瑟说，越是有人苦害他，他的手仍然健壮敏捷。嗯，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太阳所晒熟的美国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底波拉。嗯，这个底波拉是一个女生，哎，是一个女士师，嗯，而且是以法莲支派的女先知，以法莲支派的。我们再来讲约瑟的后代啊，就是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的话，第五章结束的地方是底波拉胜过他的仇敌是谁啊？底波拉仇敌是谁？夏索王，北边的夏索王耶宾啊。他得胜耶宾之后写的夸胜的诗歌赞歌，最后一节四世纪五章三十一节，他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我有没有背错？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嗯，这是底波拉。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像这样的？嗯，你曾经好好的追求，善用神给你的环境，以至于有一些神很直接，可以很显在外的工作在你身上。所以你无论做什么服事，不一定都是讲台的服事，总是有力量、有智慧，把它做得好，嗯，是很好的事。嗯，太阳所晒熟的美果。这里提到约瑟不是只有这一面，而且月亮所养成的宝物， 你知道神创造的第四天造了两个大光，一个太阳一个月亮，一个管昼一个管夜。如果有的人加一点灵异解经、寓意解经，如果太阳用来指主的话，我们就像月亮一样，我们只专心在绕着太阳在它的身边就好了，光从它来的，我们自己并不发光，对吧？月亮的光是反照太阳的光，用来形容我们的生命也很合适。月亮养成的宝物好像并不重在那些激情的经验，你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很容易就很明显的有特别的感觉，很热啊，烫啊。有没有人晒在月光底下开始觉得热的？从来没有。我觉得想一想这个很有趣。我们生命里面有另外一种培养的方式是像月亮一样的，就是摩西说的月亮养成的宝物。在不是那种震撼人心的雷霆之势，而是在阴柔里面，在安静里面，甚至在好像夜间大家都在睡觉，你不知不觉的，可是带出来的东西叫人觉得甘甜，叫人内心欢愉悸动，带给人祝福，像约瑟的生命一样。我想约瑟曾经度过被卖到埃及以后黑暗的岁月，就像夜间一样，唯一有的光就是月光而已。后来甚至被诬陷下了监牢，更黑暗的岁月，后来还被遗忘，在别人看应该是很绝望的黑暗的岁月，可是他最甜美的生命就从那里培养出来的。因为摩西用宝物用美果来形容这些事，对吗？愿我们也有这种产业，有像这样的时候，有像那样的时候。我自己，我刚刚说我们在很好的追求的环境的时候认真的追求，后来我们去主带领我们去了罗东，我们刚开始的好几年那里没有多少人聚会，没有多少人聚会有一个好处，你不会，你不需要常常关注在那些一个大的事工啊，你不会把会友看成一群人，因为少一个人来有可能就少了十分之一，所以你一定会一个一个的多认识你的会友。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事情。我在那几年里面，我觉得让我有机会更着眼与默想神的道，而且更认识人的心。事实上是把这两个连接起来的，神的道怎么样作用在人的心上。以法莲支派有另外一个女子比较像月亮养成的宝物，就是哈拿。其实哈拿不算以法莲支派的，她应该是利未支派的，至少她先生是利未支派的，可是他们住在以法莲，因为利未支派分散在各个支派里面。很平凡的女子，不太听得见她的声音的，连祷告都用默祷的，所以事事一例才以为她是喝醉酒了。她虽然是家庭主妇，却有一种连女王也及不上的一种尊贵。他把他的生命紧紧的依附在主身上，当他遇见别人的攻击，在委屈在痛苦当中，他紧紧的抓住神。好几年的岁月，那好几年在暗中仰望神的岁月，在显明之前没有人知道，那正在化成神伟大的行动。时候到了，他生下的撒母耳将要成为转移时代的人。你要不要也有约瑟这样的产业？ 用月亮所养成的宝物，也就是你生活里面有一些是在隐秘处跟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你不要让你的生命别人看得见的部分就是你生命的全部，好不好？我的意思不是说你要有好像不坦诚在别人面前，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你的生命里面应该有一些人光看外表看不出来的东西，因为你有在隐秘处跟神的交通，你暗中许多次的顺服，有许多这样的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这样的人通常他行事为人，心中好像自己有一把尺，这样的人比较容易自省自我矫正，而不是完全依着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来过生活。生命记三十三章后面十五节另外有一段话说，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有一些祝福来自地理，还有十六节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啊，有一些祝福来自地里面。我觉得那个可不可以这样了解，就是你循规蹈矩的按着这个原则栽种浇灌耕耘栽培，有一天能够收成美好的欢乐的收成。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这些事，我们每一个礼拜给小朋友做品格教育跟这个有关呢，你怎么样可以循规蹈矩的生活，留意我们今天做的事有一天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不要完全跟随这个世界上的样子，只求短期获利，立刻得到什么果效好像才有价值。不是的，人生应该像主说的是一个栽种的人生才对。可是因为有一些祝福来自山林，意思就是可能是比较荒芜的地方，人迹罕至的地方，比较艰难的地方，有可能被孤单被苦难所围绕出来，而在那里历练出来的生命，历练出来的果子，因为那是住荆棘中的上主要赐的福。摩西这样讲，我们都知道他回到他最初蒙召的时候是在荆棘火焰中向他显现的主，你记得吗？可是我觉得那个也许有一个意思，荆棘是人类堕落以后用来代表咒诅的东西，也就是神是那个化咒诅为祝福的神。你可以让有一些世人认为是咒诅的东西看起来是苦难不好的事情缺欠，可是你可以让它成为祝福，得永世之灵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都归于约瑟头上，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雅各也讲过一样的话，对不对？称约瑟叫做与弟兄迥别的人。我们看中文意思只是他跟他的兄弟不一样，可是你知道这个字跟民数记第六章讲到拿细尔的愿，那个拿细尔是同样的字，或者至少是同样的字根，那意思就是圣别出来，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约瑟是一个也吃葡萄树结的果汁，也喝一些葡萄酒，头发也没有留长，但是神仍然看他像拿细尔人一样，是一个不需要做外面这些事，仍然是一个全心为神而活的人，那就是约瑟的产业，那与弟兄迥别的约瑟。可惜约瑟的后代不如他，像以法莲，他有很尊贵的传承，对吧？ 长子的长子。所以后来先知们常常用以法莲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在先知书里面有时候讲到以法莲，不是专指以法莲支派，讲到整个以色列，所以他们有点不上道。在士师时代的早期，基甸做士师的时候，他们不好好跟着基甸去打仇敌，等人家已经打得差不多了，他跑出来说一些话怪人家。基甸的个性比较息事宁人，就安抚他们，称赞他们，他们就得意的就过去了。到了下一个士师，他们又来一次耶弗他的时代，这一次他们踢到铁板，耶弗他的个性跟基甸完全不一样，所以耶弗他杀了他们中间好几万人，这都在士师记里面记载的。你居心骄傲，总有一天会被神拉下来的。即使神不拉你下来，你也会失去神所量给你的产业。所以得产业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像寻宝一样，可是也是会有许多的试探跟危机的事情。今天我们从拉结所生的两个儿子便雅悯跟约瑟，约瑟跟便雅悯来看神给我们的产业。也许我们像便雅悯一样有矛盾，可是我们都可以像约瑟一样经营跟主的关系，好使我们领受更丰盛更真实的产业。我想这也都是神的古道。最后我请大家读希伯来书一段话，我告诉大家你要持守产业，要留意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章35节吧，希伯来书第十章从34节开始，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一起读后面的话，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36首。